报告案第十二案。报告案第十二案是赛诺菲公司建议治疗这个罕见疾病六个月以上的庞贝氏症的患者的新成分新药 Nexviazyme 纳入健保给付案。那厂商的建议价是每瓶是4万元。那目前健保已经有收改相同适应症的药品，可以看到报12-2上面的 PPT 是一个专案进口的药品，名字叫 Myozyme。那因为这个两个药品呢，公司都是赛诺菲，所以他们Myozyme也愿意降价到每瓶2万，那换算起来两个药品的疗程费用是一样的。那其实这个药品呢，其实在8月的共理已经有讨论过，那当时是同意纳入健保给付，那合二 B 类的新药。那合价方式是当时是 Nexviazyme 是每瓶4万，那 Myozyme 的话降5%到每瓶25,870元。那当时有定给付规定，以及当时有做成一个附带建议，就是Myozyme 因为健保支付价高于十国药价，所以要降到十国中位数。那如果厂商不同意，我们就限缩它给付范围在未满6个月的病患。那后来人类遗传学会就9月份之后就有来函，就说我们共理会议通过的给付规定版本可能有损害到庞贝氏症患者的权益，所以我们建议删除给付规定中的排除条件以及修改停药条件。那各位代表可以参看12-10的部分，12-10的给付规定修订对照表，可以看到右手边的部分是前次共理建议的给付规定，就是有定的排除条件。那之后人类遗传学会就有来函，就是建议把这个部分全部修掉。那另外就是12-2的部分，在停药的条件部分也有做一些文字的修订。那这部分呢，可以看到那个厂商的建议资料部分。再回到报12-3。厂商建议资料就是，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给付规定改做一些修订之后的财务影响的部分，因为厂商愿意跟我们签限量额度，而且是愿意公开的，那基本上就是第一年到第三年 total 是30亿元。那第一年的部分限量额度是9.38亿，第二年是10.26亿，第三年是10.36亿元。那再请看到那个报12-9的部分，健保署意见。那因为针对8月共理的给付规定中，当时引用的是临床试验 COMAC 对于就是晚发型庞贝氏症病患的排除条件。那因为那个试验条件就是没有把婴儿型庞贝氏症纳入临床试验中，而且它是挑选临床上治疗可能有效的病患，所以我们就是在给付规定中会排除掉部分的婴儿型庞贝氏症。那所以我们就是再次来体会来做一个讨论。那财务影响的部分呢，因为之前的共理的财务影响预估已经是现在要修订给付规定的预估，所以财务影响的部分呢，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财务影响的。然后健保署呢，因为有跟厂商有签订未来会签订限量额度，就是3年30亿的方案。那报12-9下面的话就是协议方案的财务影响。如果这药品纳入给付之后，然后 Myozyme 也愿意降到2万的话，其实整体财务影响是可以节省5亿到6亿元之间。以上报告。
好，谢谢各位代表意见，有开心。
如果他不想要排除呢，他就应该去评估这些治疗到底有没有效，就是要累积资料，将来才知道这些人到底适不适合排除。
好，谢谢哈。那蔡委员医师，请。
那基本上当时可能是有认知上面的误解，误把那一次 COMAC study 上面的排除条款把它移植在我们这个给付规定里面，把那一个当时排除条款直接移植在这里面。那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台湾真正需要治疗的是婴儿型，那台湾又是有新生儿筛检，所以我们很早就可以 detect 到这些病人。那他们这个 study 当时 COMAC 我们去引用他的这个排除条款，它是针对成人型的病人所做出来的排除条款，所以他就把有庞贝氏特异性心脏肥大这一条条款把它当成排除条款，这样一排除就不得了了，就把婴儿型就把它排除在外面。那我们本来就是希望新生儿筛检 筛检出来的病人要赶快去治疗，结果在这一个筛检，在这个排除条款，第一个就被排除了。那所以这个在引用错误的状况底下，我们人类遗传学会才会提出说，哎，这个排除条款是直接把那个临床试验的排除条款直接 implant 在这里，是不是很合适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提到啊这个会上来跟各位委员来讨论。以上啊，
谢谢。还有没有建议？啊，请。
那就是在排除条款里面哦，还有第二个是无法行走或需要侵入性呼吸器的辅助治疗。那这个部分啊，因为在跟后面12-12就是要停药的状况的括号二，其实如果到24小时的呼吸器依赖的时候，就这个药就不适合使用。所以就是在拜托像那个蔡医师哦，就是我们你现在排除的是一二三整个都排除，还是您刚有说明了心脏肥大的这一块？谢谢。
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三条都排除是有它的道理。第二条解是因为 Cornet 的 exclusion criteria， 因为当时他们要证明这个药的确有对病人是有改善性的，所以他把很严重的病人就排除了。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退场机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治疗如果他达到，他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他退场，所以你不需要在排除条款这边先摆上这一条，他到这个阶段他就应该要退场，所以他是在那个地方退场。那第三个，他用肺活量来当这个预期指标，这边还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做肺活量哦，我们脸部的肌肉是影响肺活量测到的这个 peak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刚好这些婴儿型的病人，他们的肌肉脸部的肌肉萎缩的都非常的快速，所以即使他肺功能可能还好，但是他肺功能测不出他的实际状况。所以我们当时也觉得，如果单是用肺功能来当成一个排除条款，会把一些应该可以治疗的人排除在外面。以上，
好，谢谢。
所以我是谢谢这个蔡医师的解释跟说明哦。那刚刚黄院长其实有提到，就是这一类，因为他本来就不在临床试验的病人里面，那所以未来我们针对这一群病人是需要去关注他的疗效，那再加以辅助的。以上，因为他本来就不在临床试验里面嘛，好，以上谢谢。
好，谢谢。还有没有意见？其实说实在的，我坦白讲，因为我这次去。为了去韩国演讲的时候，我把那个 Rare Disease 好好的念一念，你知道吗？他说出来的，因为这个像这个庞贝之症，一个人一年是要1422万，他们的钱，你如果你万一有几搞到这个样子，你也无法做事。所以在韩国的时候，那些国外的专家都觉得很 surprise， 说台湾你怎么有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啊？啊，你说其实，在很多其实只有医院哦，那个就是你医院的那群，香港跟我讲的。他们那个香港那种公益制度也是这样，他们一个 cap， 你一个病人住进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怎么样？你告诉他，你告诉阶段就不不付了，一条路为了。啊，那台湾是讲，你那病人是大了，个条件拢是全部拢会拿个对啦，你知无？所以这个完全是系统不太一样哈。不过我想刚刚那个一些建议，我想我们就做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做一个处理，那我们就这个案子就这样过，好不好？好，那我们进入最后一案14案，来。